诸法本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根本有无明，无障本来护主永清，把其行无垢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开始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啊，这个是以前在这个原位的时候呢，这个慧觉等这些翻译家翻译的。那么这个咸鱼经当中主要是宣讲了一些这个本师和的这个弟子，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修道者和其他非修道者之间的这些咸鱼的因缘。那么这个咸呢主要是讲这些贤者比如说释迦佛啊，还有这些舍利子，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成就者，这些圣者。鱼呢就是讲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鱼者嘛。当然呢这个当中呢也有通过愚者转变成贤者的这样一种很多的事例。那么对于佛陀来讲的话，以前他怎么样行持菩萨道的这些因还有这些缘，现在成就什么样的果位，还有呢当时发生一些就是说这些众生受痛苦的情况，他们这样一种苦果以前的来源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贤鱼各有因缘，贤鱼各有因果。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对于这些贤和鱼的各自的因缘各自的因果呢，佛陀通过辩智照见之后呢，这个调化众生，然后呢进行了宣讲进行了宣说，然后呢又让当时在就说是这个法会当中的，还有后面呢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贤鱼经的这些人深受启发，了知这个贤鱼各自有因缘或者一些因果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果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很深细。那么通过我们现在要通过分别心，要通过这个推理去推的话是根本推不出来的，但是佛陀呢通过一切自变就是说照见的现量见到的这样一种这个贤鱼之间的这个因果，然后宣讲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引导我们对于这个因果方面的问题产生个诚信。咸鱼经、百鱼经等等，还有律部当中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呢，实际上是直接从事情上面来讲因果。从事情上面来讲因果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的触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因果产生一种信心，对于这个恶业呢产生一种断绝欲，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善法佛法呢产生一种欲修行的这样一种想法修行欲。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学习这个咸鱼经的主要目的。这个当中呢当然是讲到的是一些很多的事例很多的个公案，那么就是一方面我们有时候看到时候呢就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呢当一个故事来看，那现在我们在作为佛弟子来讲，不能够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应该在这些案例当中学习到这些这个取舍智慧，让自己呢也应该在因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很多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对于一些很难懂的东西呢都要借助很多案例的分析，比如说一些学经济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案例分析之后呢应该怎么做怎么管理学法律的很多这样一种案例怎么样去让你去分析等等。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对于学佛学佛弟子来讲，也可以借助这些案例来让我们去这个趋入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趋入这里面的这样一种佛陀所教导的这样一种书生内容。实际上呢从整个角度来讲，佛陀讲这个咸鱼经或者在这个咸鱼当中的前前后后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事例案例呢都是在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因什么果。在讲因果的时候往往是接触就是说借用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佛讲前因，佛讲后果，讲完之后我们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很多人得出果的，得罗汉果的，发起这个成佛的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当时受教化的或者它起的这个作用，它的力量非常之大。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深入这个故事当中表达出来一种修行的这样一种信息，到底给我们传递了怎样一种修行的信息呢？那么如果我们当故事来看，那就是一个故事，看完就看完了，或者觉得精彩或者觉得不精彩，或者觉得这个是很好或者觉得这个是神话。但是如果说是把它当成一种修行的方法来发现去发掘的话，看完一个故事对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启发。那么内心当中如果这个因果的证件完全没有的话，在做在做的道理上一个都不存在，但是呢在这个相对当中这个因果见有些深有些浅，然后如果说是因果见比较浅的呢，就既有学习这部经典，就分析这个案例之后呢得到一种因果真相的证件， 然后如果说这样因果很因果见比较深入的话，也经由这样一种问题，可以成熟自己的相续，也懂得啊这些以前的这样一种是怎么样发愿的，做了怎么样的事情，发了什么愿啊，他的果一个一个如是如是，对应的成熟，这方面肯定是一种必然的关联。这种必然的关联就来自于因果之间的缘起。佛陀通过辨智呢，照见了发现了这样一种因果的规律。所以说呢，给我们宣讲之后，我们也要体会佛陀讲这个经典的初衷。我们也必须要在学习这样一种案例当中，学习这样一种观念当中呢，尽量的契合于自己的心，然后呢产生这样一种修行的境界。最起码来说的话，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法王在讲这个贤明经的时候，我们写翻译前面看过，实际上就是说最起码的话，内心当中会对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果问题啊产生一些震动吧，产生一种震动。那么产生震动之后呢，有些震动它持续性的就引发了这样一个后面的好的结果，有些时候当时震动之后呢，就慢慢就没有了，那就像地震一样，几次余震之外，然后就慢慢去平静了，这个呢就是不太非常理想的一种结果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引发的震动，最好能够带到我们的修行当中。实际上我们的修行就是一种取舍之道啊，就是一种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你做了什么因，你就会结什么果。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的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发起一念善心，做了一件善事，这个善因就会产生善果。如果发起一念恶心，或者说做一件恶事，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呢，就会引发恶果，就会引发痛苦，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这个里面没有侥幸啊，没有这样一种侥幸的问题。我们在一生修行当中，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善心善果啊，这样一种善行，也可能出现很多的恶心，也可能出现很多的恶行。所以说呢，这样一种问题丝毫不爽，以后在成熟的时候丝毫不爽。他的这样一种善方面有他的安乐，他恶方面有他的痛苦。那么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实行呢？实际上呢，在学习完之后，应该有一种高标准。哎，我们应该以一种高标准的要求自己。那么如果这样，尽量的把这个恶业啊，向着恶心呢减到最低，或者完全调伏自己，那么让自己的善心啊善行呢，完全呢就是说是趋于这个圣流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效果呢，我们还是发愿吧，发愿能够这个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典文字，这样的经典修行，这样的经典能够得到加持。或者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不单单我们在学习，我们要祈祷释迦佛。要提到释迦佛加持我们在学习这个经典过程当中得到加持，真正能够做一种佛弟子，真正能够做佛陀欢喜的事业啊，就是做佛陀欢喜的事业。所以说佛陀讲这些，就是让弟子能够真实的驱逐到佛法当中去。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机会讲文这样一种经典的时候，我们也发愿尽量祈祷上师诸佛加持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样一种因果的取舍呢，产生一种圣境产生一种力量，产生一种能力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样一种它的从文具上面呢不是很复杂，但是意义方面呢应该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的这样读下去，有的时候需要分析的时候还是可以分析一下，尽量的做一些启发。那么这个贤于经就是一种经典的。下面是讲三天勤法六四品第一。那么这个贤于经当中第一品第一品的话就是讲三天勤法品。那么就是说梵天勤法呢，就是佛陀当时成道之后显现上面不想说法，想要入灭，这个时候呢梵天就从梵天下来，然后呢就是祈祷佛广传法门六四品呢，在里面有六个这个就是说梵天讲了六个事例，当然就在后面结束的时候，就是说梵天讲了千多个例子，但是在这一品当中收了六个六四品。六四品后面要逐渐讲到佛陀为了求一句就是一个偈颂的正法，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给罗刹吃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案例一个事例的。还有呢为了求的一个偈颂呢，自己的身上燃千灯这个非常熟悉的，我们都是非常熟悉，就佛为了求一个偈颂身上燃千灯，到底哪里是从这出来的，简经当中对这个前后讲得很清楚。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为了求法的缘故呢在自己的身上钉上千个钉子钉上千个铁钉，然后呢就是说是为了求法的缘故呢，从很高的地方跳下火坑就为了求法跳入火坑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还有呢第五个呢是为了求正法的缘故呢，把自己的皮肤剥下来做纸，把自己的骨头做笔，把自己的血液呢做墨，然后呢抄写这个正法，为了一个偈颂的正法受了这样的苦行。 第六个案例呢，就是讲以前的这个释迦佛在阴界的时候以身为阴的这个故事，为了救这个鸽子啊，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然后呢给这个阴吃的这个故事，就是总共前后有六个占有自己的六四品。这个呢是在这个全经当中第一啊，三卷刑法六四品第一。我们下面讲解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白话文呢、啊、不是按古文的讲，是按照这个白话文讲者也很方便，听着可能也挺舒服一点。反正这意思呢，如果翻译的正确的话，可能是意义上没有差别的啊，就是说是意义上是绝对没有差别的，就是这样。所以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按照这个白话讲。经文呢是我这样亲闻佛说，意思佛在摩揭国善胜道场刚刚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经典的最初的这样因缘呢。我这样听佛说，就是在集集经藏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如是我闻，也是在佛陀临涅槃之前呢，像这样的阿尊者就问了后面呢叫涅槃呢，那么就是说你的经教如何让人生信，佛陀就是说呢在前面加如是我闻啊，在后面呢加这个信受奉行作力而去。这个方面呢，以前我们学习过，这个是属于加持的佛经。什么叫加持的佛经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佛陀讲的，如是我闻这句话不是佛讲，还有其他的一些佛在什么什么，这个不是佛讲的。但是呢，佛加持了，开许了，那叫开许佛经。开许之后呢，就是说你可以加，加了之后就通过佛的金刚句加持完之后，开许之后就成为佛经了。像这样也是有这样，在这个当中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就真正的佛陀亲口讲到的从头到尾的这个方面的经典的这个问题，前面提到过，就是波罗受颂这个方面就是佛陀亲口讲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都是或者加持的，或者就是说是加持到弟子讲的，或者开许的，像这样的话，如是我闻等即就属于佛陀开许的佛经了。意思呢就是讲这个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为什么不讲哪一个年月日呢，这个有很多必要性，前面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这个意思也分析过。佛在摩揭国善胜道场，这个就是金刚座这个附近啊，以前叫摩揭国善胜道场，就是现在菩提迦耶啊，现在共称菩提迦耶，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大菩提树，有佛成佛的金刚座，所以后面就称之为就是迦耶，就是善胜道场啊，就是成佛陀的成道的道场。刚刚就说是成佛之后做事事理，众生现引离往颠倒邪执，难以教化，即是我住在世间也与世无异，不如入于无余涅槃。佛陀呢显现三面就这样思维呢，当然就说以前我们在讲入中那个时候分析过，你劝请不劝请，反正佛陀在这个地方来降生呢，就是为了利有情人就是为了利有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初成佛之后呢，在众生一般的众生面前不说法，当然我们为什么说一般众生面前呢，因为在大乘当中讲了佛陀在成佛之后呢，在就是说是这个最初几个期间当中已经讲了华严经，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的。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对一些亲近的菩萨亲近的眷属呢，就是一般的人就看到佛坐在菩提树下好像在沉思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身呢，是在其他的地方给这些大乘的佛子在讲这些大乘了义的这些经典华严经等。所以像这样对于一般的能量不周这些凡夫众生来讲呢，就这样做了示现做是思维。众生呢心里迷惘颠倒邪执，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无明无痴非常的深重，相续当中的这个持子常乐我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呢很重不符合实际情况下颠倒邪执，主要有的时候就是通过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执来进行就是说分析的。刚讲完话即便我住在世间的话，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说速的入于涅槃嘛，马上入于无余涅槃要好一点。这时大梵天王知道了佛的想法，立即从天而降前往佛处拜见，佛面礼足，长跪合掌劝其道。那么实际上呢，大梵天王显现上面呢和佛的境界差得太远了，实际上真正的佛的想法佛的意义的话，那么就是佛和佛之间知道的，实际佛家没办法知道佛的心当中在想什么，何况说大梵天王真正从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讲不可能了知佛的想法，但是这是佛故意让他知道的，佛故意让他了知，或有的时候是佛加持谁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很多佛经当中讲呢就是说谁哪个菩萨成佛威力从座而起佛陀就是说有我的加持你提这个问题，就是这属于这一类的，所以说有大必要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也让大梵天知道了佛的想法，想入灭了不想讲了，所以说呢他就说很着急马上从天而降到了佛面前拜见佛，佛面礼足，长跪合掌劝其道，师尊请您广转法轮，莫入涅槃。 那个最初啊，在请这个佛正法人，在有些佛论当中三请佛陀正法人，后面呢就是说请了三次之后佛啊才开始真正的去讲法的。那么就是最初一次就开始来劝请，就是说千万不要入涅槃了，一定要广正法人。佛回答梵王道：众生被尘垢所障蔽，贪恋世俗之乐，没有慧心，即使我住在世间也是徒劳无益，所以我想还是入灭为好。那么这个呢啊，也是以前前段时间讲述这段时间提到过啊，主要是凡间呢它是很多众生尊崇的对境，还有呢佛陀也是为了示现这个佛法珍贵啊，佛法难以直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让凡间来请法，而且呢不是一请就准啊，请了好几次的。所以说第一次请的时候呢佛没有同意啊，就是没有同意呢，就这样回答的：众生被尘垢障蔽了啊，而且呢非常贪恋世俗五欲啊，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接受佛法的这个智慧心，所以说即使佛住在世间给他们讲法没有办法误入，所以说呢还是想入灭为好呢，还是想入灭为好。那我们在学佛传的时候啊，在第一项当中，从兜率天下降，佛陀从兜率天下降之前已经做过六种观察，当时兜率天的天人还劝佛啊，现在的这个南瞻部洲啊，这些六师外道横行，这些众生难可度化啊，干脆就不要了。然后佛陀就是说是，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外道很兴盛，而且就是众生很难调，所以说现在就正好是下去这个成佛的时间。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完全是一种这个视线的一种这个东西。像这样的话，就第一次了没有同意啊，就没有同意。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个事情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啊，像这样像梵天向佛请法的话，都是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再同意的。那么实际上把这些问题放在我们现在的时间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请祈祷上师成法，或者有的时候祈祷高僧住持啊，我请了一次啊没同意，没同意我已经达到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现在呢肯定是这个没办法，然后就放弃，这是不对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梵王一样，一次请的不准，二次再请，三次再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这些佛菩萨他就是相对当中真正确实是要这个内心当中是有必要性啊，想要不说法等等，那么这个是再再的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说明这个弟子内心当中的的确确很真诚，像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去这个起到一种作用。否则的话，如果这个是像梵王一样就是说是这个既然叫入灭了，我请完了就算了，然后再不管了，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个后面的三正法门，因此后面的梵王要再一次的开始请。这是梵王再次拜倒对佛说道：世尊，现今如来功德法海已经圆满，法床已经树立，正是记录教导众生的好时机，再说现在可度之众生也非常多，为什么世尊要入涅槃，使这些众生永远失去依护呢？梵王还有这就从方方面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佛呢做了劝请。首先呢是这个提到了现在这个功德法海已满，就是说是佛陀相续当中啊已经充满了正法了，这个叫做这个法海已满的意思。法床已经树立，那么这样一种正法的宝床呢，现在已经立起来了。那么法海已满，法床已立的时候，正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正是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么而且呢就是说是可以度化的众生非常多的意思，就是说内心当中具备可度因缘的有善根的这些众生还是很多，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呢因为佛陀没有出世没有修佛法的缘故啊，还是在依靠五欲啊，还是就是说怎么怎么样有颠倒执，但是内心当中有善根，那就是个种性，如果佛你传法的话，他们的种性会苏醒，对他们很有利益，如果不传法的话，那么就这样了，就没办法成为这样的救主，所以说这个叫做可度众生非常多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佛陀在这个时候要入涅槃呢？佛陀如果一旦入涅槃，那么这些众生就永远没有依附了，本来在这个时候可以得度，但是呢就是说缺少佛陀这个助缘的缘故，相对当的善根无法现前，无法成熟，因此呢就永远失去依附。世尊啊，过去无数劫中，您恒时为众生采集正法妙药，甚至不惜牺牲自身或妻子儿女来求取一剂法药，如今为何不念及此而想遗弃众生呢？那么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要准备，就是说是让佛回忆以前的这样一种宿世的修行，有点像是敦促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修仪轨的时候，无佛金刚大道尊，请你往昔所立志啊，像你一定要回忆以前的力， 那么是不是他忘记呢？根本不是说忘记了啊，需要我们去敦促。有的时候功夫法则呢也是要敦促，大家要敦促他回忆他的誓言。像此处的也有这样一种敦促的意思啊。方便呢就是说是知道这样一种佛陀他这个从因地到果地之间的一些发愿，他的妙行，他的果，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而且呢就是这样敦促的话也是有一种世间当世俗当中有一种缘起，一种必要性，来一种必要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敦促之后呢，从缘起的角度来讲就没有什么可以啊，就可以在这个找理由的了。那没有什么理由，你看你以前做这个事情，以前发了这样的誓愿，那么现在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舍弃呢？为什么还要抛弃誓愿呢？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后面就开始就要敦促了。然后就是说过去五祖节当中呢，恒时为众生采集正法妙药，甚至有的时候呢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啊。下面要讲几个公案啊，就是好几个都是牺牲自己的身体了，有五个公案是牺牲自己身体，还有呢就是或者说是牺牲妻子儿女。第一个公案就是想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给罗刹吃来求取记法药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呢你老人家还没有能力自己讲法的时候，为了让众生得到法药，你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其他的最为宝贵的财产来求取乃至一个寄送的法药。那为什么呢？下面讲的时候就为了利益众生啊，就是为了利益有情缘故，什么都可以舍弃。那么现在呢？现在你的法海已满，法从已立了。现在你的香穴当中已经充满了正法了，啊，有能力给众生自力的讲法的时候，那么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么以前你没有能力讲法的时候，你为了一个寄送也必要去千辛万苦去求法。那么现在你香穴当中已经变成了正法了，整个成了正法了，为什么要不讲法呢？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敦促的。下面就开始就是说梵网啊，他通过就是说讲述佛陀的就是说网啊，就是他的本身啊，就是他以前因为的时候因啊，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呢开始顿处。过去久远之时，阎浮提有一位大国王，名为修卢婆，统领世界上世界上84000处小国，邑63000川，8000亿村落，网有20000夫人，10000大臣。这个在很久之前呢，阎浮提就是讲这个占卜州，就是南阎浮就是叫南占卜州。那么有一个大国王名字叫做修卢婆也就是自称以前的一个因地的时候一个修行者，他也是呢实现一个大国王。所以说这一段当中介绍了他统领84000小国，国家单位63000八千亿村落这个情况，而且呢介绍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眷属20000夫人10000个大臣。当时妙色王宫的威力无与伦比，他尽心庇护养育百姓万物，使之极为丰足快乐。妙色王呢可能就是前面的这个修卢婆吧，像这样他的这样功德威力呢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呢心地非常的纯正心地很纯正，尽心尽力的庇护养育这个百姓万物，使他们都能够在快乐当中生活。国王心想，像我现在只是用财宝供给一切民众，却没有将他们安置在正道教法之中，这是我的过错，真是太难受了。现在我应当寻求坚持法尘，普令众生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是当时的物质生活方面还是比较满足的，但是呢国王啊作为一个菩萨，作为一个利有情的菩萨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以财宝来供给这个民众以财宝以财富来满足这些民众，只是他利有情的一个方面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实际上呢最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想要把他们安置在正道教法当中可以让他们安置在正法当中，让他们通过修行正法而获得这样法益因为说很多菩萨他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四色第一是这个布施色，第二就是爱与色的。所以说布施色呢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讲以布施招手，他通过布施呢就招手，此处呢也是一个问题，首先把他的民众安置在财富的快乐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再给他们讲正法，让他们修行正法。菩萨在利益有情的时候，除非这段时间确确实实没有办法以正法来就是说利益有情，他只能就让众生安置在快乐当中之外呢，基本上都是首先让这些众生得到了这样一种财富之后呢，让他们学习正法。所以说此时他一开始想呢， 啊，就是说我没有把他们安置在正法当中，这是我的过错，非常难受。所以现在我应当寻求坚实的法禅，普利众生不能够获得救度。便立即宣布命令，严复提中，如果有谁能为我宣说正法，并将满足其一切所需，绝无为力。此道末令便告便告天下，却无人应招。然后他想到之后呢，想到就是说想到就开始这个做到了，他就开始宣布这个命令，整个南瞻部洲阳菩提当中，如果谁有正法能够给我宣讲正法，不管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需求全部满足肯定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违例的。但是呢，这个招募令就是说他是大国王，反正这样一种命令已经完全的就是说告诉天下之后的无人应招，当时处在这样一种没有正法的情况之下这个大王虽然是一个菩萨真正啊，但是呢显然方面呢还是因为这个没有三宝住持，没有三宝住持的话，这个正法就非常的难得所以说呢就没有人应招。正当国王忧愁酸楚急切不已时，毗沙门天王见他这种情景，想去考验一下国王，于是就变化成一个夜叉，身色青黑眼红如血，咬牙外露，头发尽束这个颈肩可能是一个错字的，应该是颈束吧。前面的古文当中是头发稀疏，可能头发就是头发稀疏。口中喷火，来到宫门前，嘴里喊道：“谁想闻法，可以给他讲。”那么就是说是毗沙王就是说他见到这个情况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三宝虽然在时间已过，但是一千人他的寿命很长，就是他曾经在佛三宝住世的时候听闻过正法。他听过个正法，所以他相对当中呢，对这个法有的时候不一定正悟，但是这个词句啊，有的时候还是能够记到几个偈颂或者两个颂词，还能记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世间当中没有三宝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天人他还可以来讲法，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见到这个情况，就看到国王非常痛苦啊，他就想去考验一下，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夜叉了，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到宫门前开始喊道呢，谁想听法就可以给他讲。国王听到这话，喜不自胜，亲自出来迎接，上前施礼，为其铺设高座，恳请就座。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说这个毗沙门天王啊，他没有显现成一个非常庄严的人，他显现成一个恐怖的罗刹，有他的必要，有他的必要性。那么国王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视线，也是有一种必要，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长相怎么样，就是说你这个长相或者你这个身份这个夜叉呢，还是说你的这个长相很丑啊或怎么样，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谁长得好看肯定有法子医治的，谁长得不好看那就可能不医治就远离了，一般的众生会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分别。但是这个时候国王一心在法上面，根本不考虑对方是不是什么夜叉，他的长相怎么怎么样恐怖啊，像这样都没有去考虑的。所以后面呢，通过一系列的这样一种介绍之后呢，就要突出一个问题，就是依法不依人的原则依法不依人。那么就是说国王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一看到一个夜叉，一个夜叉你肯定是怎么怎么样没有正法的，或者你看你还要吃人怎么怎么样，没有讲这些，反正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还有体会了一个体现出一个依法不依人，反正呢就是说你有法我就可以奉献我的这样一种财产呢，或者我的一切可以求法。所以说像这样依法不依人的原则在这一段当中可以完全体现出来的。所以此处也讲得非常高兴，亲自出来迎接而且施礼，尤其铺设高座恳请就座，这些都是刑法的一些规矩刑法的规矩。所以说为什么说是亲自迎接或者上前施礼铺设高座恳请就座现在这个律章当中都有这样要求的比如说请某个大法师来这个寺院讲法，那就僧众都要出来的都要就是说是把这些闯翻这些法器像这样的话全部是非常规格非常圆满的，像在律章当中有这样一种规定必须要怎么样排得很整齐出来迎接，然后呢该施礼的该供养的这个法座怎么摆，然后呢怎么样去这个请求，都是有一套。只不过呢有些呢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喜欢，有些不喜欢，有些喜欢简单的，法师们去讲法的时候悄悄一个人就去了，然后讲法的时候才宣布说开始讲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大致就必须要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排场也好，这个仪式也好，要搞得很大，搞得很大有必要。为什么其他众生一看哇你看这个排场搞这么大，肯定是有功德的，肯定是有必要的。他内心当中看到这么一些这个排场之后呢，他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激动，就会产生一种想要修法的一种欲乐，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显示这个法它本身的一种价值所以说我们法师讲法的时候 所以进来的时候大家站起来，实际上不是说这个法是怎么样，这个法这个法来了，所以说这个法尊重云部呢也要就是说大家站起来迎接，或者要坐到法座上面讲法，原理就是这样的，主要是体现一个对法的尊重，此处的也是一个问题，对法的尊重。最后又立即召集群臣，前后围绕准备听法。这职业差确实我们说求学正法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你怎么能轻易就想听到呢？那么这个时候刚想听法的时候呢，夜叉就说了，那么求学正法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你这么想，你这么轻松就想听法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讲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也的确是这样的。那么释迦佛以前他就说是在求法的时候也是这么艰难的，或者说这个时候夜叉也说要得到正法他也不是个随随便便的。那为什么好像这个方面有个刁难呢，或者有一个不想讲法的一种想法，这个是呢也是要表法对法的尊重，要对法的尊重。在广论前面呢也是讲到，如果有些人求法的时候，那么如果看到是一个智者或者怎么样，首先都还要说几个颂词刁难他一下，或者说阻止一下他的傲慢啊，你像你这样的智者，像你这样的智慧者我不敢跟你讲，那怎么怎么样，然后对方再请的时候最后就好像通缉了，那就开始讲法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法方面呢有一种难度，还要对听者来讲要折回他的傲慢，尤其此处是一个国王。当然此处我们就是说国王这个是释迦牟尼因地的他的化身，他的转世应该没有傲慢，但是呢这个方面不单单是对当时的国王怎么样，他对后面的学习者他有一种启示的一种启发的作用，尤其是这些地位高的人。地位高的人的话他就是说，你看我是大国王，我下面有这么多眷属，我向你求法，他是抬举你怎么怎么样，他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傲慢心，他如果傲慢心生起来了，他求法的心就不切了，求法的心就不切了。就讲所以说在这个华师墨学传记当中，他对待一个大堪布，他为什么要好多天都要折辱他们，怎么都不要强法，说后面看他的这个傲慢心已经调伏的没有了很调日了，才叫成法的，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可能轻易听到，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越轻松越轻易得到的东西越不珍惜越不珍惜。如果就是说是千辛万苦求得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是我经过了苦行经过了这么多困难得到的，我一定要珍爱它，我一定要珍惜它。所以如果随随便便就得到了随随便便得到像这样的话就不够珍惜了。所以现在呢也有这种情况了，现在的法得的太容易了，现在法得的太容易的话就是说反正随随便便得到，像这样的话它就有一种很容易得到，所以说也很容易就很轻易的就抛弃的这样的感觉就会有。然后如果说这个法非常难得的话很难得的话，现在他就会认真就会认真的去求学。当然就是说时间和时间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大国王的话，你这个罗刹你怎么样去条件他都会满足的，因为他对法的需求力，他对法的需求他是确实太猛烈了。你知道政治为什么能做这些，他对法的需求他太猛烈了，真的都可以献出去，何况说其他的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法非常恭敬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做，而这样一做到他把真心这样一内外真心的一些东西一放弃之后，当下就是法器马上就变法器了。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傲慢会觉得你怎么样可得可不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有这样的心态不是法器，不是法器的话就是说你得到的法能不能对你的相续当下起一个作用不好说不好讲不好讲。所以说以前呢有这样一种视线，但现在呢我们说现在按照这个标准去估计就没人学法了没人学法，所以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放得很宽了，尤其是上次像这样也是把这个法送出去让大家学让很方就是说说很多方便让大家学，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就说太容易得到了他就不珍惜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时间人和人不一样，我们就还是按照这个时间的分的，反正现在是属于是五浊恶世了，五浊恶世的话这个情况出现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但对我们来讲怎么样，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求法的时候虽然这个法表示有，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应该产生一种非常真爱的一种心，很真爱应该产生一个很难得的心。这个方面呢是虽然是时间的使然呢，现在的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是想要成为一个像国王这样一种法器呢，还是想要成为一个像外面的一些随随便便想学就学不学就不学这个人呢？像这样这个选择权我们是有的这个选择权我们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应该对这个法方面呢应该还是说看一看这些传记就知道还是个非常非常难得很珍贵的，很珍贵的话对于法方面应该产生一种应该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恭敬心有一种难得的心对待， 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这样对待，我们的心就变成法器，哎，我们的心变成法器，我们就能得到法益。我们就是这个求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求法的目的就得到法益，要调伏内心。所以说这个得法和得到法益这两个之间呢有差别。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得法呢，就是说啊，听一个这样传讲啊，或听一次讲解，这个是得法的。但是得法之后能不能得到法益呢？啊，这个就要看我们的相续。如果我们的相续呢是法器啊，就能够通过听法得到法益。那么我们虽然听了法，但是我们相续没有调伏，没不是法器，就得不到法益。所以这个二者之间呢，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的。因此说呢，在就是说这个罗刹和国王之间在做这个事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这么珍贵啊，修习正法的过程这么艰难，那你这么轻易想得到吗？哦，国王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啊，他就说自己觉得有点啊，就是说有点太这个轻视这个法了。国王做一道，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供给，不敢违定。然后呢，国王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这个就是说是供养，都可以这个供给给你，不敢违逆。夜叉回答说，如果把大王最喜爱的夫人孩子送给我吃的话，才可以给你们说法。这个时候他是显现这个夜叉是也是吃人的。然后呢，这个方面所要的东西不是这些金银宝贝，不是这些金银宝贝，金银宝贝国王多的是啊。所以说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求法，你说给我2万块钱。那作为一个人来讲，随随便便他就不会有一股真爱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后面他讲的时候呢，很多都是身体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讲最喜欢的夫人啊，或者最喜欢的孩子啊，像这样都是属于这个超越一般意义上珍宝之外的东西。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难舍能舍的这些财物，他所要直接所要就是这些喜爱的夫人孩子，而且他本来就是在考验国王的，所以他根本也不想要比他们像他的财富自在，他也不需要你的这些钱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你要最喜爱的夫人孩子送给我吃，我就可以给你说了。于是国王就把所喜爱的夫人和孩子中最好的供养夜叉，因为他得到后就在高座上当众拿来吃。那么国王也是非常想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把他这个最喜欢的夫人和最好的一个儿子呢，就给这个夜叉供养了。那么夜叉得到之后呢，也在显现上面，在法座上面当众吃了，要把这个夫人先吃，再把孩子吃。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以前呢分析过这个问题呢，以前的话就是尤其在这个很多故事当中啊，这些都是就是说是国王他是自在的，而且在一家当中呢，这个显现上这个丈夫是自在的。所以说在很多本身当中就不是夫人不是妻子不是儿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在以前的这样一种传统当中，这个夫人的话或者你的这个妻子孩子他们不自在的，只要说他的父亲或者说这个当家的这个男人他说怎么样，那把你给了就给了，把你送了就送了，像这样的话当时都是这样一种传统。所以说这样做不是的时候没人敢说什么，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说你把这个夫人孩子拿出去了肯定告你了，马上面弄到法庭上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按照现在的观念去看以前的观念都觉得不好理解，但是呢我们如果按照当时的传统来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一点。那么就是夜叉得到之后呢，就高座上吃了。这时诸王百官群臣看到国王这样做都痛苦懊恼，滚倒在地劝请国王终止此事。而国王为求正法，心意坚定不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小王百官呢，一看到这个国王之后呢，都替国王伤心都替国王伤心，并不是对这个事情产生一个什么邪见，而是对这个国王伤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最好的太子最好的夫人，也把结果国王你把这个最好的夫人或者最好的孩子都给别人吃，他们是替国王在伤心的，所以说非常痛苦的劝请国王终止此事。但是国王他为了求正法的缘故呢，他的心意是非常坚定的坚持不改的。夜叉将国王的夫人孩子吃完后，对他们说了一句：一切行无常，生死皆有苦，五阴空无相，无有我手。那么就是吃完了之后呢，开始讲法了。讲所讲的法呢，就是这一个寄送一切行，这个行就是有为法的意思。那么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生者呢，就是只要生的法都是有漏，有漏就有苦。然后呢，这个五阴呢，就是现在就是旧义呢是五阴，现在翻译是五蕴就是现在翻译是五蕴，五阴和五蕴的意义上面是一样，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以前翻译成五阴。那为什么翻译成五阴呢？以前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五个法色受想行识，它有一种障蔽的意思。这个阴呢，就是一种阴缚把这个某个东西呢，就是说是盖住的障碍住的意思。所以说呢，色受想行识呢，这像这种五种法，它能够 就是说是这个因缚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实相啊，就是因为先前五蕴的缘故，五蕴缘故这个温法的缘故，降到这里，它有一种因缚啊，因蔽的这样一种含义。那么它有一种集蓄的意思，后面就翻译成集蓄了，就翻译成五蕴了，所以就没有翻译成五蕴的。但是意义上都是这样，就纠结当中五蕴多，就是说心结当中的五蕴多一点。那么五蕴呢，空无相的，没有这些出来的相，无有我所啊，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法，那就讲了这样一种这个颂词。说完这一偈，国王大为欢喜，心中无有丝毫悔恨，立即将之书写下来啊，并派遣使臣四处颁布诗颂，令阎浮提内人人都读诵休息。那么国王本来就是为了大众能够得法而这样求法的，所以说他说完这个偈颂之后呢，国王非常的欢喜啊，内心当中这个就是没有丝毫的悔恨之心，马上就把这个寄送的书信下来，然后呢派使臣到他的国家当中到处的颁布示众，让他的国民的这些人呢，每个人都读诵，每个人按照这个来休息。这时毗沙门天王恢复原形，称赞道：善哉，真是太奇特了，夫人太子也完好如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毗沙门天王看到这个国王从刚开始到中间到最后都完全就是为了法，也为了利益有情，不是为了自己，他确实是呢，就是从他就是考验了，已经知道了国王的真心了，所以他就开始显出原形啊，开始赞叹，就是说国王说确确实实太神奇，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一种事情，国王做到了。夫人太子也完好，根本就没有吃，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毗沙门，他有一种神通，他就是说显现的时候，他把这个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倒不是讲这个故事，在讲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曾经出现过情况，他就是说通过神力把这个太子和夫人的太子隐藏起来，然后变化了一个这个其他的假的就把它吃掉了，所以后面呢就是说看到事情完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夫人太子呢也是这个恢复出来的。当时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佛陀年龄，那么当时这个国王呢就是现在的佛陀，以前为了一个寄送啊，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做这样苦，现在你的相续已经是正法了，为什么不讲法呢？世尊，昔日您为了求法尚且如此，为何现在却想轻易舍弃众生而不救济速入涅槃呢？那么就是以前呢，你为了求法尚且做了这样一种苦行呢，那么现在呢，为什么却想轻易的去抛弃众生，而不救济想要速入涅槃？像那个时候，难道这些众生也不是这样一种这个被这样一种烦恼啊，被这种贪欲所上缚？然后呢，你自己为了救济他们，为了度化他们，为了帮助他们，还是就舍弃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做了很大的求法的苦行？所以现在也应该讲法，不要入涅槃，就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地方。